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圣经教师柴佩尔牧师要带来的信息是，
因为主宰宇宙万物的永生神已经定义要让万事都为我们的益处而效力，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这里是柴佩尔博士的释经释工。柴佩尔博士是伊利诺州皮奥里亚市历史悠久的恩典长老教会的牧师，也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圣约神学院的荣誉院长。今天柴佩尔博士将带我们回到罗马书第八章，得出一个强有力的结论，那就是耶稣爱我，他也爱你，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没有人可以使我们远离他的无尽恩典。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柴佩尔博士今天带来的信息，耶稣爱我。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31-39节。使徒保罗问道，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人终日看我们如将宰的羊。是的，我们经历到的伤害都是真实的，有些是自然发生的，例如饥荒这种艰难的处境。但保罗说的是更艰难的事，他讲的是逼迫、患难和刀剑。对于保罗的写作对象来说，这些基督徒已经经历了格老丢的蹂躏，他把犹太人和基督徒都赶出了罗马，当他们回到故土时，已经经历了死亡、饥荒、赤身露体、危险和痛苦。而保罗对他们说，即使是这样，也没有使你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你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是的，世界可能会把你们当作手无寸铁的羊来对待，但你们仍然能够发出伟大的宣告，那就是在第37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个宣告不仅仅适用于某个过去的时代， 今天早上我在新闻中再一次听到有教会领袖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基督徒受逼迫最严重的时代，比耶稣降生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严重。我认为在美国，我们并没有受到那么多的逼迫。的确，有些法案和政治措辞让我们感到不安。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南苏丹的信徒，你的家人会为了政府能有改变而忍饥挨饿，甚至死去。如果你在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朝鲜，你会相信有天使在看顾你吗？我想那会是很难的。所以再一次说，我们相信尽管这些事情是这个世界的现实，但他们从不会扭转神永恒的目的。尽管雷电风暴震撼着我们的世界，但基督的爱牢牢抓住我们，以达到他永恒的目的。几年前的某一天，我和凯西在很晚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家庭即将要迎来他们的孩子，时间比预产期要提前了。他们问我们，在我们去医院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帮忙照看一下小薇，她的弟弟或者妹妹要出生了。我们说，当然当然，把小薇送过来吧。天快黑了，小薇的父母要走了，小薇却无心在我们家待着。尽管如此，因为已经到了睡觉的时间，我把小薇带回了卧室。你们当中的阿姨、叔叔、祖父母都知道要如何让小薇入睡。我躺在小薇的身边，轻轻拍着她，我拍呀拍呀拍呀，小薇却没有睡觉的打算。我的胳膊都酸了，小薇还没有任何的睡意。最后我差不多让她开始打瞌睡的时候，门铃竟然响了。我走到了门口，看到小薇的父亲站在雨中说，抱歉，虚惊一场，我们能不能接小薇回去呢？当然当然，请进。我们穿过走廊，朝着小薇睡的房间走去。这个时候雨势变大了，还伴随着巨大的雷声。就在我们快走到卧室门口的时候，这个穿着白色棉睡衣的小家伙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径直地跑到他父亲的怀里。雨依然下着，风依然刮着，雷声依然轰鸣着，但是小薇却不再哭了，因为她知道她在父亲的怀抱里是安全的。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这是一个破碎的受造界，因此我们的生活会经历暴风雨，甚至是那些神所爱的人。但因为神把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我们的永恒在天父的怀抱中是安全无虞的。因此，即使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会震撼我们的生活，我们仍然能够说，但他的爱永不断绝，耶稣爱我。本周我读到了一段话，说话的人在上个月的德克萨斯教堂枪击案当中失去了九个家人。霍尔科姆家族在那一场枪击案当中一下子失去了三代人。这个家族的大家长是乔爷爷，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这样说，每个人都认为我们会痛哭，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些家人。这件事的确发生了，的确很令人心痛。但我们不认为死亡是最后的分离。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在天堂里和其他家人团聚了。我想念我的家人，我再也看不到他们走到我家门前，但我不会和他们分开太久。你如何回应你自己的罪、你的环境还有这个世界的邪恶呢？你是否认识到有超越我们的力量，就是属灵的邪恶？但使徒保罗提醒我们，我们不仅要相信耶稣的爱 比我们的罪和环境更大，还要相信他的爱比撒旦和他带入我们的生活和世上的邪恶更大。保罗在第38-39节的描述囊括了所有的情况，我们能想到的可能使我们与耶稣的爱隔绝的一切情况他都写到了。他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他把我们所能够想到的一切都列出来了，无论是死亡还是生命，无论是从我们的出生到坟墓的任何经历，还是超越或终结我们经验的时刻，都无法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天使不能，掌权的也不能，住在高处的不能，住在低处的也不能，天上的不能，地上的也不能，现在的事不能，将来的事也不能，时间不能，永恒也不能，高处的不能，低处的也不能。保罗仿佛看透了天上地下各样灵性的存在，说从天堂到地狱，没有任何灵性的存在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为了确保你明白这一点，保罗还说，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他好像看着落在这个破碎世界中的雪花，知道它会让人感到寒冷和难过，但是他把这一切揉成了一个巨大的雪球，这是撒旦会投向你的雪球。他说，即使是这个巨大的雪球，也不能叫你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主宰宇宙万物的永生神已经定义要让万事都为我们的益处而效力。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没错，生活可能很艰难，没错，邪恶也是真实的，但是耶稣爱我。1987年的8月16日星期日，西北航空公司225航班从底特律机场起飞，几秒钟之后坠毁了。155个人死亡，只有一名幸存者，一个名叫塞西利亚的4岁孩子，他来自亚利桑那州坦帕市。当救援人员发现塞西利亚还活着的时候，他们认为他是飞机坠毁的洲际公路上某辆车里的乘客，因为没有人能够在坠机当中幸存下来。但是随着调查不断的深入，他们发现他的确是飞机的乘客，并且发现他是如何幸存下来的。当飞机从空中坠落的时候，坐在他旁边的母亲解开了自己的安全带，跪在塞西利亚的面前，用自己的身体包裹住了他的孩子。无论是高处的低处的，是生是死，都无法将这个孩子与他母亲的爱隔绝，这就是我们救主的爱。所以无论是高处的低处的，是生是死，还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现实有的时候的确很可怕，但是耶稣的爱坚定不移，存到永远。30年过去了，塞西利亚自己也成了一位母亲，她写道，我每天都感谢神， 因为我的母亲把我紧紧地守护在她的怀中，绝不放手。这就是救主的爱，他的名字叫耶稣。他降生在马槽里，过着完全圣洁的生活，却承受残酷的刑罚死去。但是他是为了你我的罪而受罚，他复活得胜，并将在荣耀中再一次降临。因此我知道耶稣爱我，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凡小孩子主牧养，我虽软弱他刚强。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因有圣经告诉我。
这首简单的歌曲传达了一些深刻的真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正如柴佩尔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你必须信靠神的话。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他爱你，他会供应你的所需，他永远不会离开你。因此，让我们坚定地相信，没有什么能使你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我们知道，无尽恩典的很多听众觉得自己不够好，配不上神的爱。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罗马书，也是为什么我们每期节目都会宣讲，关键不是你配得或我配得，而是神配得。正如罗马书提醒我们的，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基督就为我们而死了。神在十字架上遮盖了我们所有的过犯，就是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所有的罪。这就是恩典福音的好消息，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而是唯独依靠神的恩典，我们才得以与神和好。让我们加入柴佩尔博士的讨论。柴佩尔牧师，如果没有什么事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分离，而爱从定义上来说又是好的，那么为什么神会允许那些可怕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您一定经常听到这个问题吧？
是的，这个问题很合理，每个人都会在某个时候问，为什么一位良善的神会允许世界上有坏事发生呢？我们必须这样回答，这不是神最初创造的世界，那时他称他所创造的一切都甚好，对吗？
没错。
但是罪和败坏进入了世界，影响了世上的一切。但是神仍然在为人的益处，而使万物互相效力。我们学习罗马书八章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一直都在提醒大家这一点，但也许暂时换个思路来看，会对我们有帮助。我们承认，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在人的身上，包括好人。但是可怕的事情也分不同的类别，有些可怕的事情是神用来管教人的，这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所说的，神管教他所爱的人。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使人能够结出平安仁义的果子。如果神放任我们追求邪恶而不闻不问，也不让我们承受相应的后果，那么我们的灵魂就会愈加败坏，最终我们也不会得到满足。所以我们时而会经历悲伤、艰难、失望，但是神把他们放在我们的道路上，用来约束我们，使我们不再偏行己路，因为那条路会把我们带入更大的伤害和更彻底的毁灭。他要让我们转回到他的身边。因此，有些管教包括可怕的事，但让人恐惧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回到神的身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一些可怕的事情发生，是因为神在引导他的百姓调转方向，转向更好的。我想到创世纪当中约瑟的话，他的兄弟们把他卖了当奴隶，并且欺骗他们的父亲说约瑟被狮子咬死了。最后当他们来到约瑟面前时，约瑟向他的兄弟们透露自己现在是埃及法老身边的重臣，他可以为他的家人在饥荒中提供食物，他要为以色列国找一个地方，使其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约瑟对他的兄弟们说了什么呢？约瑟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约瑟是在对他的兄弟们说，你们做了一些事，认为会让我陷入最糟糕的境地，你们为了自己的好处把我送到最糟糕的地方，但是神在做什么呢？他在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而重新引导时间、环境和永恒。因此，可怕的事情可能是为了管教，也可能是为了让我们调转方向。最后，我们必须得说，有些可怕的事情完全就是灾难，对吗？他们就是灾难，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够美化它。那么为什么神允许灾难发生呢？有时是为了让人看到堕落世界的真实面目，以及如果我们倚靠这样一个堕落、邪恶、可怕的世界，是多么没有意义。你真的要倚靠这样的一个世界吗？你真的认为你会从中找到幸福吗？因此， 即使是灾难，也是为了使我们依靠神，是要我们对神说：神啊，我需要更好的，我需要从中得到解脱，我需要从中得到拯救。因此，神有的时候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让我们见证甚至是经历灾难，好让我们不依靠世界。当我们不依靠世界的时候，我们也让其他人看到他们也需要这样做，就是那些看到我们经历悲剧和灾难的人，他们看到我们在灾难中仍然有盼望，仍然有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结果就是，神会使用我们在试炼中的见证，引导其他人在试炼中归向他。因此，一切都是叫人得益处。但我们不能说这些事让人感觉良好或看起来很好，不是这样的。它是邪恶的，是错误的，但神仍然能够使用它叫人得益处。
柴佩尔牧师，在这篇信息的开头，您说到神差派天使看顾我们，圣经在哪里有说到呢？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你是在节日卡片上看到这句话吧？这句话听起来很感人，很窝心，但它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圣经真理。那是在诗篇91篇11节，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意思就是，你也许会走上某条路，或者经历了某种悲剧，以至于你无法在与神同行的道路上继续长进，也不知道你生活的方向在哪里。但是神是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这个应许并不是否认危机或悲剧，这个应许是，没有任何的悲剧或危机足够大到拦阻神永恒的美好旨意。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我听一位传道人说了一句话，起初我对此表示质疑。他说，如果你有神的视角，如果你能够像神一样看到万事的结果，那么你也会选择已经发生在你生活中的所有事情。我心想，这个事实有点难以消化，但我相信它是真的。把耶稣赐给我们的神，并不是为了好玩才按下了癌症的开关或者是车祸的开关，他所做的都是他知道对于我们和我们所爱之人的永恒有益处的事。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信靠他，因他把耶稣赐给了我们。
谢谢您教导我们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事物，柴佩尔博士。听众朋友，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